好的，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的节目现场。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了2019年的年度人权报告，其中在香港的部分琢磨挺多的。我们先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香港这个部分的报告内容，再请两位来宾进行点评啊。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提到了香港去年反送中风波期间的警报问题，指出去年六月到年底，香港因为修订了逃犯条例，触发了连串的示威，警方被控在一些场合过度的使用武力，例如831事件，警方冲入地铁站采取拘捕行动，殴打部分人士。报告中也提到了新屋岭扣留中心，引述了示威者指出拘留人士遭到警方的虐待和性侵犯。另外也有批评指警员在执勤的时候没有展示身份证明，一旦涉及滥权行为难以确认身份追究。报告中也指港府采取的行动检控和惩处侵犯人权的人员，但拒绝回应外界的诉求，成立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示威期间的警报问题。香港政府重申外国政府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那么除了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外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法案规定国务院必须在180天之内提交报告，而根据这个日程呢，五月份国务院也将会再度发表一份有关于香港人权的书面报告。那么目前已经有这个香港的建制和民主两派不同意见人士到美国来和官员会面提供意见了。我们节目上周也访问了其中的一位立法会议员，不过今晚呢，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这个香港大专国际事务代表团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特别发起了这个国际战线如箭在弦的网上集会活动。有关这个活动的详情，我们立刻连线这个发言人刘颖匡，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颖匡你好。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您介绍今天晚上这个网上集会活动在香港举行了，这个国际战线如箭在弦，究竟在这个时候办这个活动什么意义，希望大家关注的哪些焦点呢？颖匡。
就正如你刚才所说呢，现在在美国的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规定之下呢，美国国务院每年都需要提交一份关于香港最新的自治状况的一个的报告哈。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收到的消息是这份今年的这个报告有机会会在四月的上旬左右会完成啊。因此呢，我们希望这个报告里面会有更辣的一些的条件会列出来在报告里面。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活动啊，包括今天的网上集，还有就是我们和其他公民团体发起了网上的联署的活动等等，我们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活动呢，让美国的国务院会听到香港人的意见，让把我们的声音呢列到这个的人权的报告里面。当中的声音最主要是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希望他能够把香港的普选的进程纳入成为这个香港自治的状况的其中一个标准的衡量的标准。另外第二当然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尽快启动对于香港黑警还有那些官员的制裁的行动，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启动。因此我们就今天举办了这晚上集会，希望表达我们这两方面的诉求。
那么除了今晚的这个网上集会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大专国际事务代表团也发信给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信当中特别提到哪些重点，也请颖匡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就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就会是这个人权每年的报告的负责人，他会写这个报告。因此我们也跟这个大专代表团还有香港众志等等的团体呢发起了一份公开信给这个蓬佩奥，当中就主要提及到香港现在的人权的自治情况其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报告里头次提及哈。其实我们也看到刚才你说过他最近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里面有关香港的报部分呢，其实他们是注意到香港现在的警报的情况等等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在未来提交的这一份年检报告里面也能够注意到这些情况。就另外就是留意我们刚才提到的两点的诉求，第一就是把民主普选的议程呢列进去啊，这个检讨的准则，第二就是希望他尽快启动的制裁的机制啊。
当然你特别提到这个国务院公布的这个2019年的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其实大家也都很关注当中啊。当然也提到很多其他地方，不过在香港的部分其实它琢磨蛮多的，尤其是针对这个警察暴力的部分。整份报告当中有关香港的部分呢有50多处谈到这个香港警方的一些作为哦。那么想请您谈一下，因为其中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些反送中期间的重要事件，包括了721、831等等，但是在整份报告当中其实还有一些大家关注的部分它其实没有放进去，像是失踪的 的人，还有一些死亡的手足等等，他其实在报告中好像没有像其他警察暴力的这个行为讲了这么多。那不晓得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民众看到这份报告之后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尹匡您的解读又是如何呢？
首先说香港方面的反应的话，我看我们大部分的手足还是觉得这个报告是很清楚的反映了香港一些很比较重要的事情啊，比方说你刚才说的7·21啊、831的情况，他们还是有注意到的哈，甚至乎一些比较示威的情况，包括是民政召集人沈子杰他被袭击了哈，甚至乎是港协怎样去协助这个警察去打压香港人的集会自由，这些的细节其实他也有写到这个报告里面。我看这些还是他证明了美国对香港情况是特别留意的，就不像说建制派常常都说美国其实不太清楚香港实际的情况，就他们才会通过这个人权民主法案，这完全不是事实了。我们看得到美国其实一直有留香港发生的事情，还可以写出这个完整的报告啊。当然了，对于你说过其实香港还有很多被失踪，或者是在警察局里面可能我们怀疑有很多性暴力啊，或者是其他的对我们被捕人士的一些的虐待，好像没有列到这个报告里面啊。我看就是美国，以我自己的理解，就美国他们在把这些的情况列进到报告的时候呢，他们很讲求要有证据啊，所以在这些的情况下，刚才所说的有人被失踪、被自杀这些情况好像是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给到美国知道啊。因此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民间团体需要努力的，我们去搜集更多有关这些警报问题的证据，也希望更多的香港的市民会给我们更多可能影片的记录或者是人证啊，让我们收集以后呢再呈交给美国当局，我相信他们是会留意我们提交的证据，在他们收集了更多的证据以后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情况都列进报告里头，还有制裁相关的官员。
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这个法案当中有关于制裁警报的部分一直是大家很关注的，那现在马上国务院又有第一份的这个年检报告要出炉了，您认为这个报告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强的措辞，或者是说您对于报告中能列出哪些具体对于警察制裁暴力的这个部分能怎么写呢？情况
老实说，因为其实美国要进行一个制裁的话呢，他们是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啊，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个收集证据的过程，所以我们其实就不能太过乐观的期待，就这一份报告已经列入了会制裁什么人，就是我们是期待他在这个报告里面会更加强硬的去谴责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会有更强烈的措辞去表达，如果这些情况会持续的话，可能他们就考虑到一些制裁的措施。所以谈到制裁的话，我觉得我们首要希望可以制裁的目标一定是最高级的一些警察的警员啊，是司令官，因为我们就觉得要我们现在关于警报的证据还是挺多的哈，但是我们很难就是每一个施暴的警员，我们每一个的制裁，它是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个人负责，比方说是警务处的处长，他一定是负责管理整个警察队的。那所以他必须要为整个警队的所有的违反人权的情况呢去负责啊。所以我们希望优先就是处理这些高层次的警员啊，比方说警务处处长啊，达到一个筛警白的效果啊，让他们。以后呢，其他的警察他们也会人心惶惶，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制裁。但是我看这不会是第一次报告会发生的，可能还是需要漫长的程序和过程，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好的，尹匡，我们知道您还有这个活动要进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也跟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连结在一起，因为现在全球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刚才杨建立博士也特别提到，中共现在是对外加强了这个所谓大外宣，希望转移焦点，那么对香港内部呢也没有放松，是继续的展开大抓捕，我们知道已经连续好几集我们在关注这个黎智英被抓，还有这个桂明海等等那刚才新闻也提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现在以防疫作为借口，似乎想要拖延这个警察的独立调查，也希望大家遗忘这个香港过去这么多个月来的这个反送中的民主诉求。您认为作为这个大专学界的这个国际事务代表团，香港的国际战线还能够做些哪些事情呢？林匡，大概最后的一分钟。
我看现在由于那个疫情的情况呢，所以实际上大家会放宽一点也是正常的哈。说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在现在身处外国的香港人，他们也在努力的继续做他们的工作。但是尽管怎么做呢，这疫情肯定还是大家摆在首位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忘记，就现在香港政府还在继续对抗争者的清算的行动，他们没有放松过哈。他们在大家一边防疫的，他们还是不断的驱逐我们的示威者。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希望就是大家还是先同心抗疫哈，大家要保护了自己的身体以后呢，在这个疫情稍微发缓的时候，我们民间集会团队还有其他民间团体一定会重新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重新点起大家的初心，还有重新去唤醒国际关注。因为我相信国际对香港的关注呢，一定是要透过香港本地发生的事情，香港人一定要展示给他们看，我们还是在抗争当中，他们才能够去关注我们。但是我们停下脚步了，他们其实很难维持对香港的高度关注。所以在下一步我们一定要等待疫情缓和以后呢，重新走上街头，那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帮助到国际站上的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发言人刘颖匡，参加今晚的香港风雨，谈到这个香港的人权状况还有民主诉求，感谢颖匡。
好的，谢谢。
好的，再继续请我们在线上的这个杨建立博士点评中国国务院的这个人权报告有关于香港的部分。之前呢，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发表这个人权报告的时候发表讲话，他特别指称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一个世纪的污点。下面我们先来听一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的说法。
We're blessed that the unalienable rights are secure here at home.
我们很幸运，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美国国内得到了保障。但我们都知道，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只属于美国人，他们属于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今天这份报告揭示了我所描述的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黑暗地区。今天上午，我想着重强调2019年度报告中提到的发生在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几个侵犯人权的案例。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使用高科技监控系统来监控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将信教的少数群体囚禁在集中营里，体现了其历史上一贯对信教者的反感。我以前说过，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个世纪污点，他试图通过恐吓记者、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中国公民来掩盖自己的所作行为。
听完了蓬佩奥的说法，来请教这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当然我们知道您作为这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一直在关注每一年的这个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你怎么看今年2019年的人权报告，尤其是提到这个香港和新疆的部分呢？杨建立博士。
好，首先香港的部分，我觉着刚才那个刘英匡先生讲的非常全面也非常好啊。我在这里也想这个讲一下，就是这个香港的年轻领袖啊非常的出色。刘英匡我是第一次听他在讲，讲得非常清楚啊，非常的出色。那这个对香港的关注是这个人权报告的一个重点，因为去年在全世界造成最大轰动的这个和民主人权有关系的事件，就是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抗议。那由于疫情的原因呢，好像大家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但是实际上大家没有忘记香港，香港的民众也非常清楚，当疫情过去的时候，刚才刘先生也做了清楚的表达，将会有一系列的行动啊会采取，然后继续的推动他们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啊，这个是大家不要忘记的。而这个国务院的这个人权报告里，对于香港的这种重点的描述，也说明了美国及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另外，最近几年，新疆的集中营受到国际的这个充分的这个关注和这个国际社会的一种谴责。那的确像蓬佩奥国务卿所讲的那样，是世纪之污点。因为什么说是世纪之污点呢？集中营这样的对于人权的这种大规模的残酷的这种侵害，发生在纳粹的德国，在二战以后，世界好像做了一个宣誓，就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再也不能发生了。但是没想到70多年以后，在中国又发生了，所以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污点，这是没有错的。另外，在这个人权报告里， 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另外非常这个应该引起世界关注的一个现象，就中国政府用了高科技的手段
是
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了网络的跟踪监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种试验。那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说的。
好的，特别提到这个香港的情况，其实我连接一下来继续来请教杨建立博士，有关于我们看到现在虽然说武汉肺炎的疫情在这个中国内部的这个蔓延也是非常的严重，但是感觉上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个疫情要防控的关系而去放松他对这个意见人士的打压和对香港的这个迫害哦，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桂明海还以这个对境外提供非法机密的这个罪名判了他10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他还是抓捕黎智英等3名在香港的重要的这个民主派人士，还有加上您刚才也特别提到这个高科技在内国内的监控，事实上他一方面是用高科技在防疫，事实上他是用高科技在监控这些可能对他有反对意见的人，甚至是对于这个疫情提出真实意见的人进行封口。你怎么看中共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还完全没有放松对意见人士的打压，这样违反人权的一个情况呢？杨建立博士，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中国的防疫展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当然也是我们以前知道的，就是中共政权把维稳他这个权力的稳定比看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比人的生命还要重要，所以在防疫的时候他不会放松他的这个维稳。那这维稳包括是在香港的维稳，可以说香港政府还有北京正在利用这次疫情来使人们试图让人们忘记香港民众的诉求，而且用防疫的名义对香港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控制和打压。刚才你说的3位民主人士的被抓就是一个秋后算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如果你说是8/31的事情，那已经都半年多过去了，为什么是在这时候抓捕？所以他就借着疫情进行人权打压。那么中国这个政府利用这次疫情又加强了高科技的控制他说我要用高科技进行监视疫情、跟踪疫情，未来及早的发现疫情，但同时他用所有的这些新的科技对人民进行控制那我们说到香港实际上大家并没有忘记香港据我所知在2月1号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截止期，在这之前有数位香港人和香港实体获得提名。那么我们公民力量就是也是推动了香港民阵的提名，据我所知至少有美国、日本、英国、捷克、加拿大等国来自这几个国家的提名，所以这个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那么我们知道未来的香港有几个节点当疫情慢慢发生这个好转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正好是这个天气变暖的时候，在香港6月9号616等等这些有纪念日子的香港民众一定会采取行动，而且6月4号、7月1号再加上9月的立法会这个的选举将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点，这些节点发生什么，国际社会会密切关注，也会影响美国如何使用，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好的，另外呢，最后想要请这个杨建立博士再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份这个国务院发表的这2019人权报告当中，其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的一些亮点？包括你刚刚也提到这个高科技来监控这个中国人权的这个部分哦，在这个疫情之下，是不是可能会让这个意见人士面临到除疫情之外更严峻的一种情况？也请杨建立博士在最后的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析。
好，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各国除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国际方面的这个冲突，中美的冲突以外，将会在另外一个领域里产生一个大竞赛，这就是高科技。因为中国在防疫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动用了非常这个多的高科技公司进行防疫，同时对人民进行这个控制和监视这个未来这成为一个国际上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那么美国刚刚发布的这个人权报告，它关注的部分是中国用高科技对于这个民众的这种监视，这种监视是非常严重的。我曾经说过， 共产主义是对人类的一次大试验。那次试验呢，是让人民让渡住他的这个私人财产，把私人财产交出去，交给政府，然后一切由政府来控制。而这次在中国的这种大监视的一种试验呢，是强迫人们交出自己的所有的生物信息，由政府来监控。而每个人生活的时候，他都知道他的每一举每一动都被政府所监视着。这可能人的这样长期下去以后，人们的这个行为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它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人类实验，这种人类实验会扭曲人的人性。所以美国国务院的这个人权报告对这个中国用高科技来监视自己的人民这种关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非常关注这样的事实而进行跟踪，我们很快可能也会出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报告。
我们也期待这个公民力量的报告。那我们知道公民力量这个组织一直在关注中国这个民主化进程哦。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杨建立博士的是，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是它让全世界，不只是中国，是全世界都看清楚了这个中共它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溃败和它中共残忍跟邪恶的这个本质哦。就于这个疫情让大家看清楚这样中共的本质这个部分，对于接下来意见人士或是海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推动所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呢？杨建立博士，
我觉得中国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应该从中得到很多的教训。这种教训就是说，我们如何改变这样的体制？这个体制已经，在疫情中已经表现了，它并你让渡了很多的权利，它并不能保护你，啊，而且它表现出那种邪恶，让人没法接受。所以呢，我觉着在中国，觉醒的人越来越多，认清中共本质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反这个体制的人也开始慢慢的从民间往党内进行这个走的这么个趋势啊。在前天，任志强，这是党内的这个可以说是党内的红二代了，他这个也被控制，因为他的言论直接是反对习近平的这个定一尊这种独裁专制的制度，那么他被这个已经监视居住，这些迹象都说明未来的反习共政权的力量将会出现一个拐点，啊，在疫情出现拐点的时候，这种力量的发展会出现一个拐点，中国历史的这个进程也会出现拐点。就是我觉着我们非常有希望在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能够在中国实行一次真正的一次政治变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参加今晚的香港风云节目讨论，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杨建立博士。好的，那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海峡论坛。我们要跟你谈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台湾打响了小国战役，究竟全球的疫情我们来看是不是亲中的沦陷，而反中的反而安全呢？另外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即将在4月份举行所谓的2020全国人口普查，那么在这普查当中，台湾人是不是会列为选项？为什么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会随着疫情的蔓延而不断的高涨呢？下面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